二次大战期间有一个被关到集中营的女生，小女孩，那个时候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因为她在那个德国纳粹逮捕了很多犹太人，把他们送进去这个集中营的那一时刻，他的罪名是因为他家里人藏匿了一些犹太人，被德国这些地下警察抓到了，所以就送到集中营。他也在生命当中，在集中营过程当中，亲眼目睹了他的父亲被这个纳粹的警察呢凌辱而死。他也看过，亲眼看到了他的姐姐也是同样的命运。然而，在整个命运的安排过程当中，后来不知道怎样最终他被释放出来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然而，在这一个回到这个社会当中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年了。然而，在每个人的口中，她是充满爱与关怀，是笑脸迎人，而且是甚至在有一次有机会的控诉当中，她却饶恕了曾经迫害甚至杀害她父亲的人。人家就问她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难道你不恨他吗？难道你？”不像最近在国内刚好发生了一个案子，一个汉子在他很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被邻居打死了，因为土地的纠纷，他忍了二十年，终于把他当场把他的邻居，还有那个已经变老的老邻居老人，跟他的兄弟通通杀死了，为了要报20年的仇，这可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然而他却没有，他却跟这个长大之后的小女孩。对，问他的人谈起他过去的经历，为什么没有把那仇恨带在你身上？完全看不出来。他这样说道，那个女孩这样说道。她说她记得还年轻的时候在欧洲，她的父亲总是喜欢买车票、火车票，然后带着她坐火车到欧洲去旅行。然后因为她还小，她记得她爸爸都不会很早的呢把这个车票拿给他，因为他爸爸的习惯是会好几个礼拜前就把车票买好了，然后呢，牵着他的手一起到车站。他爸爸什么时候会拿给他？看到那个远方，哎，车，那个火车头已经要到站了，红灯亮起来了，他爸爸就会牵着他的手，然后把那火车票递在他的手上。车子到站了，停稳了，牵着他的手一起上火车。他告诉那一个访问他的人说：“他说，上帝的恩典就像这样子，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预备好了。因为他怕他的爸爸怕这个小女孩太早给他把票丢了，或是放在家里，到去车站的时候要用，发现不在身上。同样的，上帝的恩典老早就预备好了，在我们随时需要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在最佳的时刻的时候，他递给我们，然后呢，不是叫我们自己上车，他会与我们一起上，一起走过，在每一个人生需要的时刻。恩典就是给随时，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不是我们去预备，乃是神预备给我们。所以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其实圣经里面你真的去翻，没有一个地方是很清楚的去定义恩典这两个字。可是你会从头到尾发现很多恩典的足迹。人家曾经这样比喻，他说了恩典像什么？就像那个外面的，如果不是你省份的，不是在你村子里面的。外面的观光客都去到你们村子，到你们省份去，哇，走这个看那个，人家都跟你讲说，哇，你住在这里好幸福哦！你看你们这里有这个地方这么漂亮，你有这个吃的东西这么好吃，你有时候会想说，有吗？我从小就在那边玩长大的啊，那个还要买票进去？不用，我小时候常常从后门就进去，我都不觉得那里很漂亮。有没有这种经验？有啊。外地的人比你还兴奋呢，到你们那里，哇，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可是常年累月， 处在那里面环境的我们一点都没感觉。恩典就像这样子，在我们的周遭无所不在，我们常常经历它，然而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却很难特别的去注视它。这就是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恩典是随时无时无刻在我们的周遭，当我们拥有它、经历它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我们与神相遇的记号。今天我要特别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神的恩典够你用。那我要从三个部分特别来分享，从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从第十二章的第九到第十节，我要讲的是：第一点，恩典是丰富的；第二点，恩典是神大能的彰显；第三点，恩典是遇见神的记号。第一点，我讲恩典是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谈到，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九节，为什么这个他对我说，这个他是谁？就是写这一卷书信的使徒保罗。保罗听到那个教会有很多人都夸口，哇，这个你知道吗？如果你到教会里面去，随便问一个人，然后呢问一个弟兄姐妹，他就告诉你那一节圣经在哪里。你如果问他，哇，什么什么，他就告诉你，哦，这个罗马书说什么，第几章第几节说什么，哇，什么，随时你问他，他都可以马上告诉你。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如果有人告诉他说，嘿，告诉弟兄姐妹，他说呢，他曾经升到三重天里面，他有看到耶稣，哇，他看到谁谁谁，讲一些呢，你觉得哇，怎么有点这种超现实的，觉得哇，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敬虔、很属灵。保罗听了说，他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说，如果要讲这些神迹奇事的经历，要论圣经的这种熟悉度跟专业度，我保罗我也可以讲啊，别人可以讲，我也可以讲。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很多的外面的人来到教会，哇，讲这个讲那个，大家好像小孩子到迪士尼一样，哇，这个好漂亮，很容易就走失了，你知道吗？叫不来的。保罗说，如果真的要夸口，他也可以夸口，他有太多的经验了，他的传讲，他的圣经的知识，他所有一切与神相遇的在大马色的路上的经验，他都可以讲。然而呢，他的身上，他的肉身呢，还是有很多呢他不希望能够存在的问题，身体的疾病。他为了这个事三次说，主啊主啊，求你把这个挪去。这个我们听起来一点都不讶异。弟兄姐妹，今天假设你是一个祷告，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都非常敬虔的人。我们会祷告顺利比较多，对不对？有障碍的时候，所以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啊，上帝啊，这个今天赶快过啊，这个很不顺利啊，这一件事情能够帮我处理掉，我应该怎么样赶快呢？有一个神迹出现呢，好让这一个疾病或是这个事情可以不见。对，我们都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有时候你要知道，基督徒的经验、生活跟关系、祷告里面，有时候不会是我们的神不会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你知道吗？啊，赶快给我什么，赶快给我什么，他就会实现。有时候你看问题好像是这样，有时候你会感觉这个上帝好像放假了，没有听我的祷告。有时候怎么没有那么灵呢？你知道吗？有时候人家去庙里的人，哎，这个叫小孩子考神考，去把准考证放在那里，放榜还真的中了了。怎么我们的教会怎么好像比那个庙还不灵啊？我们要的不是灵不灵，我们去认识这一个真实的上帝，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才是重点，这个关系怎样建立才是真实永永远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接下来他说的这一句，他对我说，就是指我们的救主 告诉圣灵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够用的恩典，什么叫够用？弟兄姐妹，在座的有没有现在坐在这里，你觉得你下半辈子已经完全都够用了？你在任何的事物上面，家庭关系啊，财务的管理啊，或是你的目前的情况啊，你觉得够了，可以了，我相信我这一辈子这样就够了，有没有？如果你觉得够了，表示什么？比你需要的还超过，充充足足，太充足了，我们才会说够了，对吧？耶稣像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这里所讲的是神丰富的恩典，无时无刻的，就像海一样，就像活水一样，你捞了一瓢还有，你带了一桶走了以后它还有，就不断不断的源源不绝的涌出来。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所有一切的圣经当中，不是来让我们学习恩典，什么叫做恩典，然后去定义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字句。你知道在圣经上面有一种所谓的人是被神被耶稣所忽略的，那个就是好人。好人在圣经里面你比较会看到神比较亲近拣选诚实的人，我们说谦卑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知道他有他的欠缺，他有他的不足，因为他知道他需要神。好人为什么会被在福音书里面那么被忽略？当时的好人常常用世界的标准跟价值观去定义去衡量，所以那一个人大家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大善人。圣经要的不是要我们这一个好人的形象或是一个行善的事迹，因为这个当然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带来的结果，必然的果子，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实的心灵。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而且这个还是现在式啊，用英文来讲的就是代表了一种从现在到往后都不会改变的。在英文的文法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像太阳呢从东边升起西边降一样，你知道吗？是一个循环，好像四季一样，春夏秋冬，所有的事情的运作是那么规则永恒不变的。因此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够这个是一个超乎足够的，是一个我们说福杯满溢，是一种源源不绝的状态，随时就在那里。最大最大的恩典就是神所赐给我们一个什么，我们说 forgiveness， 赦免，赦免。我们谈到神的国度，我们谈到信仰，若是没有认识接受这一个神的赦免，我们很难进到所谓神的国度里面，永恒的国度。我们今天讲的国度是永恒，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是一个人身心灵一个关系与神同在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饶恕。为什么我们需要？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进到神的国度最大的障碍就是什么，就是要成为圣洁。但是真正能够成为圣洁，我们如果把这一些所谓道德都放在前面，努力的去把自己成为一个道德的修士，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完美无瑕的生命，我们会失败的。因为这个是宗教人士做的事，他永远记得要做什么事，要跟随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说这 繁文缛节，去保有这个所谓的美好的宗教形象。然而进到耶稣基督里，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一个真实诚实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救主耶稣跟你面对面的关系。你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越来越会在乎我们的救主怎么看我们。因此赦免赦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的一生的挑战。因此这个保罗呢，特别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有提到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多多的加给你们，加给你们多多的，多到什么样情况？就是不断的不断的，一种你没有办法停止的，一种完完全全的供应。圣经上有提到一个人，在一个整个饶恕的过程中，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最大最大的这种爱跟所谓的能力呢，在哪里？是一个人能够不仅呢，神能够因着独生子耶稣，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的关系缘故，我们愿意真实的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神的饶恕以外，更重要的是神把这样的饶恕的生命，这样的心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你们饶恕过别人吗？或是有没有曾经寻求别人的饶恕呢？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一个人，叫做约瑟 Joseph。 约瑟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他是被他的兄弟呢，因为嫉妒他这个父亲比较爱他，因为他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孩子，在这一群兄弟里面，然后他们觉得说，好啊，父亲那么疼你，有一天在外面放羊的时候，这个人来的时候，大家都挖个坑呢，这些的长兄就把他丢到那个坑里面，本来打算呢让他就死在那里算了，后来他不断的恳求哀求他们把他拉出来呢，就卖给那个骆驼商人呢，就是在那个中东地区沙漠地区常常有骆驼商人经过，他们就把他卖给他之后，然后带到哪里去，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殊不知天无绝人之路，在多年之后，他辗转的有一天做到了这一个埃及的宰相，在法老旁边等于第二号人物。那时候呢，刚好那个迦南地区呢发生了饥荒，他的原生父亲跟他的兄弟那里都快没有粮食吃了。他们听到远处的埃及有粮，他们就呢一堆人去了。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他的曾经被卖的那个弟弟呢，如今已经成为第二号人物了，宰相了。他站在那里，你可以想象，你如果看过电影，那种法老前面不是带了很多的这种钻石、玛瑙、黄金嘛，对不对？穿着白色衣服站在那里高高的，你可以想象那些曾经出卖他的那些他的同袍、同父异母的那些兄弟，来到他面前跪在那里，好像看到皇帝一样，希望给他就是施舍一些粮食的时候，要是你，你会怎么做？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机会来报复是最好的，而且一定要让他死得很惨很难看，对吧？今天你已经有权有势的，还记得我当初怎么求你吗？怎么哀求你吗？你们什么脸色？老大你是怎么对我讲的？你们旁边还有在拍手的，还有在那里笑我的，今天通通让你死得痛快，而且还不能一次死，对吧？人的恨很容易在我们的心里面滋长，就像病毒。然而我们的上帝知道，人生之间，人跟人之间 最大最大的难关就是饶恕那些我们觉得不值得饶恕的人，我们觉得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觉得最不应该让他们有好日子过的人。然而神知道这一切都是罪的这一个原因，这一个罪恶在我们里面会破坏了我们整个神要给我们活得更丰盛的一个生命跟应许。因此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记载，那个时候约瑟不是真的好好给他的这些弟兄们给他死个痛快，蹂躏他，或是鞭打他，或是把他们让他们能够真的痛不欲生，不是的。他假装了很久没有跟他们相认，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非常的时刻，这一个身为埃及第二号人物的约瑟，自己一个人留下这一些弟兄们跪在那里，他跑去旁边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放声大哭。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饶恕的生命进到他里面的一个呼喊，一个重新得力的标记，是神与他同在，神的怜悯跟恩典就是那个时候预备给这一个约瑟，让他在多年之后能够重新饶恕接纳他的家庭，再一次能够拥有神所赐给他美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神的丰富无所不在，最重要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你要把你的心门打开让他进来。这个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圣经上说我们如何饶恕人，神就怎样饶恕我们。那当然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饶恕。反过来讲，当神饶恕我们的使我们能够成为公义圣洁的人，因着耶稣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的那一刻，我们有新的生命，就能够预备我们同样的去面对那一些不可爱的人，得罪你的人，甚至你最不愿意见的人。这样子让我们好像一个人关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每当遇到他，每当走到那个环境，每当想到那个事，我们就好像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然而今天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随时在那里。所以第一点，恩典是丰富的，是充充足足的，是源源不断的，是随时都在。第二点，恩典是神大能的彰显。我们讲过，在圣经当中有无数的恩典的记号，无数的记载，不是在那里只是在那里常常的来传教。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见耶稣如何跟这一些旁边有需要的人相处。我们如果都熟悉路加福音十五章常常提到的所谓的浪子的故事，我们知道前面他不是先找浪子，他是先找什么，找羊，然后呢再找铜板，然后呢再找这个浪子。但是呢，美国有一个当前呢有一个非常活生生的浪子的故事，是密西根州有一个女孩，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那个是在一个小镇里面非常乖的女孩，只是呢她的父母没有办法接受她穿那个鼻环，你知道吗？那个现在的很多这个环呢有在鼻子上面，在耳朵上，反正哪边都可以装。他就是只是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接受他听的音乐啊，太吵了，穿鼻环，什么女生穿个鼻环放在那个鼻头上呢，然后呢讲都讲不听。后来有一天呢，他心里面常常在想，他觉得他的父母给他的阻碍太大了，一点都没有给他自由，他们肯定呢是不想让他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心里面常常在演练什么，演练怎么逃家。我有一天呢，你知道这样演练的过程，心里面呢常常的充满了怨恨。有一天他爸爸进来，他居然跟他爸爸吵架了，把门摔上去了。 那一天真的是大好的时刻了，他决定了，开始呢，马上本能的逃家计划 A 开始就实行了。那一天晚上他跑了，他从那窗户旁边跳下去走了。他记得他爸爸以前说呢，爸爸妈妈都说加州很可怕，纽约更可怕，什么什么那个其他的那个州呢，可能有比那可怕好几百倍的。他就是去他爸爸妈妈讲的最可怕的地方，然后呢在那里呢就遇到了一个很爱他的大叔，那个一个叔叔，就因为他那时候还未成年，哇，给他地方住，还有给他药吃，当然就是我们说毒品。哦，他就觉得说，对啊，这才是人生，原来就是为什么他爸爸妈妈一直阻挡他的原因。后来呢，他就升等了，到那个大饭店的那个豪华的五星级的饭店了，要吃什么都在家里点，在那个房间里面点就好了。因为他还未成年，所以很多人都标很高的价钱。那个所谓的带他去的那个叔叔，后来就成为他成为他的老板。哇，他觉得这个日子才是人过的。偶尔当然会想到父母，可是呢，他一看看他周边，他现在浓妆艳抹，他穿的戴的，他觉得他已经发达了，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忽然有一天，他在报章杂志上看到那个照片，下面写的大大的是说：“你看过这女孩吗？”哇，他心里面还揪心了一下，害怕。可是呢，他一下子就忘了。随着日子的一年不到，他就从天堂打到地狱去了，因为他的身上呢染了很多的性病，然后呢客户也不喜欢，所以老板呢接到很多抱怨，就把他带到外面去了，让他自己去讨生活。他说：“我们做这一行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人，而且你现在这样子，你还未成年，其实以前就未成年了。”他一下子从天堂到地狱，他的在那个芝加哥很寒冷的冬天，他睡在哪里？一个小女生带着穿着那个外套呢，然后盖了很多的报纸，躲在沃尔玛旁边那个出气口那个暖气孔，缩在那里睡觉。其实说穿了，睡觉他不可能睡得着了，对吧？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完全都没有了。他想到就是回家。他那个时候想到的是他的爸爸，想到他的是的妈妈，他想到的是看到他现在这样子的情形。弟兄姐妹，你要是他的爸爸，你要是他的父母，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心情。但是在这当中，只有一个唯一的期待是什么？你的女儿能够回家，对不对？平平安安的回家。对女儿来讲呢，她已经不再眷恋过去，他希望的是他能够看到他的家人，他能够睡在他家的床上，温暖的被窝里面，即使没什么吃，即使他爸爸对他叫他不要再做这个做那个，他都可以接受的。可是他不觉得他有机会，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打了三次的电话给他的爸爸，没有人接，打到家里，其实他也念很多次，因为他怕被拒绝。我们如果小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真的也都怕我们做错事然后跟爸爸妈妈承认的时候会被打，或是对被拒绝，他也是一样的。可是在这三次的过程，虽然都没有接到，最后一次他打入机里面，他有留言，他说：“爸爸，我妈妈，我什么时候搭什么车回去？啊，我在什么站下车？没关系，你如果没有听到我的留言，我就是因为车子只有停15分钟，我就走了，我就去加拿大了。”好，这个留言就结束。那一天，他准备好坐在那个那种大的巴士里面，哇，从芝加哥那么远，一直走，开到那里。随着快到家的时候，心里面忐忑不安，心跳加速，他赶快拿一个破掉的镜子呢，看看他的涂了满口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口红呢，他就用舌头把它舔掉，然后用旁边的纸把它擦掉， 他的擦纸，他的擦他的嘴的时候呢，他的口红的时候，他发现，哎呀，他的手指头都是抽烟抽太久了，都黄黄的，指甲都变黄。他希望他的父母没有注意，所以他就忽然之间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到那里一个刹车，然后呢，汽笛声，门开了，就听到广播，这里是什么站？15分钟后我们就往加拿大去了，请大家要准时上车。他其实不会期待什么，他想说三次都打路机，他就慢慢慢慢很小心翼翼地走下那个车门。外面天气还是雾蒙蒙的，很冷，天还没亮，远远的就看到很吵杂的声音，他的爷爷奶奶，他的邻居，他小时候的同伴，他们那一家子以前见过没见过的人，40几个人都在候车室挂了一个大大的旗子，欢迎某某人回家。就在那一刻，就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他都还来不及跟他爸爸，爸爸是第一个从人群里面冲出来抱他的。他在长成什么样子，他在外面什么样的一个经过，他爸爸永远是第一个认得他的。他什么话都还没有讲，过去已经练习了很久的，一路在车上7、8个小时都练习好，见到他爸爸要讲什么话，看到妈妈要讲什么话，他应该要怎么样认罪悔改，一句都没有用上。他还没有讲的时候，他爸爸拥抱他说，我们赶快回家吧，我们有准备很好好吃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弟兄姐妹，恩典是在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最能够突破我们每一个人的坚持跟心防。恩典是赐给所有一切觉得在人生当中你或许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有时候甚至我们不容易找到自己，甚至说的更深的一点，有时候在困境当中，我们都不觉得到底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或是说我所拥有的都已经拥有了，其实蛮枯燥的。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子。然而神最大的礼物就是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恩典里面是有代价的，这个恩典里面是藏着丰富的从神而来的爱。它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样，当恩典爆炸的时候，当爱在你当中，在你的家庭，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发生作用的时候，它要改变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现实的环境跟关系。改变，对了，恩典带来改变，因为恩典当中有上帝的爱在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在这里聚会？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也会问你，你们干嘛每个礼拜都去呀？我们这里也有教会，你也可以来。你们那里有，我们这有吃的有喝的，我什么？教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全世界所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两个字：恩典。你也可以到所有的地方，你不用上教会，你也可以去做行善的事，对吧？你也可以去捐款，你要按哪里捐你就可以捐，你也可以去做任何的好事，做任何办任何的活动，不一定要来教会参加，对吧？然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常常来这里听到经历到，能够好像看见这一位救主就在我们当中一样。难怪圣经上说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他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可以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去感觉有这么一位神，活生生的神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每次听到耶稣是如何的面对，来安慰，来医治旁边有需要的人，这个时刻我们的心被触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记号。我们每次听到感动，我们看见这样的 美的事物在圣经里面被述说出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再一次更多吧，神啊，再告诉我，再告诉我更多更多这样的故事，再一次触摸我的心，我需要更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灵生命的粮。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姐妹，你渴过吗？你渴过吗？渴是一种枯竭，是一种无力感，是一种我们需要面对我们觉得我们能力所不足的境况。耶稣说，来，你喝了你现在所拥有的，你现在靠自己的，你现在物质上所摸得到的，你还会再渴，我不骗你，耶稣说的。但是他说，你喝了我赐给你的水，就怎样，永远不渴。因为那个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人一生最大的障碍跟突破在哪里？在自我。我讲实在的，自我信主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然而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都不是突然的，上帝有上帝的计划在你每一个人的身上。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有谁会想到你有一天今天会坐在美国这个教会的椅子上面？你会来跟动物师认识，你会来这个教会，你会进到这个教会，你会来住在 Plano、 Frisco、 Allen， 反正不管在哪里，谁会在你二十几年前你会想到，甚至在八年前十年前会想到你有一天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就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她怀孕的时候她说，愿我尊主为大，神啊，我就是完全的降服于你。圣灵感孕怀孕，对一个这么年轻的这一个未婚的这一个玛利亚身上，他们知道他这个孩子生的会生在马槽里，应该会在医院的比较漂亮的地方啊，大家来照相啊，对不对？现在动不动都要照相啊 ，video 啊，然后手上要挂一个牌子，某某人的女儿，某某人的儿子，做个蛋糕，大家好好庆祝。他没时间庆祝哎，他生完就要赶路了，赶快去躲在埃及躲两年再回来。我们在座的有谁会预期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彼此相遇？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要跟这位先生一起能够度过我们的一生。然而今天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处在任何的境况，神的恩典已经预备给我，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为的是要彰显神的大能。什么大能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一个今天第十节好不好？好，一起拿起这个单章。好，因为这个第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真正的改变，从此之后，第十节一起来读，请，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说，后来我就知道，每当我心里面难过，我可能没有能力去面对我的明天的时候，我甚至受到误会，受到逼迫，有时候我心有不甘，觉得我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今天还这样子？或是说，这本来就不是我要的生活，怎么神把我放在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经历了更很多的很多次的人生的机遇里面，他发现就是前面讲的，当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他走不下去，甚至他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他的下一步，他的抉择的时候，总是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就使他能够得以完全。什么叫完全？他就可以走过去了，他就知道怎么克服了，他就知道怎么样 克服越过那觉得不可能的环境跟挑战。好像在不知不觉的那一个女孩要跟她的爸爸要上火车，她什么都没有预备啊。她爸爸看到火车入站了那一刻，就把票放在她的手上，而且牵着她一同上火车。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其实对将来也不一定有确据啊。我们的现在不代表永恒，对吧？当然我们希望保有我们的胜利，好像一场球，我今天赢了这个球，然后我上半场赢了，不代表我下半场还可以赢下去。我希望有一个确定能够一直赢下去，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保有这样的常胜，就是100%胜利的组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能够在基督里能够用我们的信心来常常经历神的恩典，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恩典是遇见神的记号。耶稣说，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来，凡口渴的，凡饥饿的都来，他就使我们饱足。套一句格里汉所说的知名的布道家，他说，今天你所做的抉择决定了将来你会在哪里。弟兄姐妹，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非常清楚的我们的相信是什么？我们将来一定有永生，而且我们在这一刻是围绕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是在一个不离不弃的应许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相信的那一刻，所有的对未来不确定希望都是给我们，在我们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所有将来一切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牢牢地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应许，他是已经预备给我们了，就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所以我们再一次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主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希望我们不仅相信，我们也能够常常活在这恩典当中，而且呢，我们用一个单纯的信心相信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相信，我要相信你，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你打开我的心门。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救主圣灵就必向你的心说话，他要与你同在，他进到你的心门里面，他要开始做一个更新改变的工作。恩典最大的能力就在于带来改变，所以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他会改变我，也会改变你，而且是朝向一个永恒、一个丰富、一个美好的改变。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在恩典当中能够活出盼望、活出信心，有一个喜乐的恩典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